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6月28啊，这个是我们新约读圣经第25周啊，第25周的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使徒行传》5到8章啊。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面呢，《使徒行传》呢讲了哪些内容啊？首先我们看到。彼得在第三章的地方，彼得到了圣殿的门口，看见一个生来是瘸腿的，然后就奉耶稣的名医治了这个人的脚，然后呢，就到了所罗门殿廊里面呢，好，再开始讲第二篇的信息，告诉大家今天医治这个有瘸腿的人，不是彼得自己有什么能力。而是呢，来自耶稣基督的能力呢，来医治了这个人。所以在这件事情以后，圣经说信主的人有5000男人这是在4章4节。那因为这件事情，那就被这个祭司嫉妒就盯上了，这个就看盯上了这个彼得。所以呢，他们就派人去把彼得捉拿过来，然后呢，经过一番的辩论之后，他们也无计可施因为看见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个残疾人就被医好了，痊愈了，就站在他们的当中，有许多的百姓看见这个证据，所以呢，只好把彼得给释放了，但是呢，警告彼得不可再传讲。这个耶稣，但是彼得呢，仍然继续的传讲耶稣。所以呢，在第4章13、12节就说到，有许多信主的人，他们就一心一意的聚在一起敬拜赞美主众人呢都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奉献大家公用没有一样是自己的没有人这样子宣告。那其中。又来到了4章的36节，说到有一个利未人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人呢，他在以色列当中呢是自己没有产业的是接受奉献的。这个利未人呢，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又叫做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者。他有田地就把他所有的财产卖了，然后就把卖的价银。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样子就结束了。4章37节就结束在这里。然后到了第5章开始呢，他说到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呢撒菲拉也把田产卖了然后呢，但是他们把自己卖的这个银子呢，私自留下几分。然后呢，他的妻子也知道这件事情，其余的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么在这节经文5章1节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叫做"但"但是的"但"。所以前面是讲到说巴拿巴做了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巴拿巴有一个好名声。那下面说，但是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就代表说在。一个上下文的一个延续交代意思就是说，这个亚拿尼亚是羡慕一个好的名声，所以他也仿效巴拿巴把他的田产卖了。但是这个亚拿尼亚做的事情是否跟这个巴拿巴一样呢？一样，是不是一样呢？那这个经文我们读到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接下来说什么呢？接下来他们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哇，那这个罪名就很大了。亚拿尼亚做的事情是欺哄圣灵，是做了什么事呢？他把卖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这没有问题田地没有卖是他自己的，卖了这个银子这个价钱要怎么样做主来分配也是他自己可以做主意的，但是呢，他心里面起了一个意念， 他说，彼得说，你不是欺哄人，你不是在欺骗我，你是在欺骗神。所以这个亚拿尼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后来的经文就知道说什么知道说他把银子暗自扣下一部分以后呢，他把其余的拿出来放在彼得的脚前说，这就是我卖田产所有的银子啊，所有的银子。那这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了，彼得如何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人跑来告诉彼得呢？还是圣灵启示彼得，让他在灵里面看见这件事情，看见亚拿尼亚欺哄圣灵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合理的猜测就是彼得是从圣灵这里呢得到这个启示，知道亚拿尼亚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亚拿尼亚听见了这句话以后，就怎么样？就扑倒在地，断了气啊！旁边的人看到这个亚拿尼亚立刻倒在地上死了就很惧怕。那就有人把他抬出去埋葬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妻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要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来到彼得面前，他还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不知道这个他先生已经因为欺哄圣灵被审判已经死了。所以呢，彼得又问他同一个问题彼得又问他同一个问题。彼得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这是就是这些。我们这里看到了，就说问同样的问题，也是代表给人一个机会能够诚实说话的一个机会嘛否则的话呢就不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亚拿尼亚的妻子回答了以后，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人脚已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我们就看到同心试探主的灵这个试探的来源是出自人的私心人的私心。私心是什么？私心呢，就是他想要得一个好名声，但是又舍不得把所有的钱财拿出来，所以呢他就欺哄人，也欺哄圣灵，说我现在的奉献是我所有的家产所以这里就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妇人就跟她的丈夫一样，立刻扑倒断气了这个经文就说使徒行传的5:11说到，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都甚惧怕。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也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出自圣灵的审判欺哄圣灵的这样子的审判呢，是非常的严厉在初代教会非常的严厉。那这件事情以后，那这个主就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那所有相信的人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廊下在那边聚会。那大家也从这个整件事情过程里面呢，就非常的尊重尊敬彼得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呢能这个有这个胆量随便的靠近这些门徒这个时候说到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就说只要彼得经过他的影子照到生病的人，生病的人就会好了。哎，讲到说摸摸彼得的衣服摸摸彼得的这个手巾也可以得到医治。那这里面就讲到说，很多人带着病人或者是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都得了医治都得了医治。那刚才讲说这个指望被彼得的影子照一下就可以得医治呢，那这是一个想法还是一个传说还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呢？圣经并没有讲，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在后来我们读到保罗那个地方呢，说到这个连保罗的衣襟手帕拿来就可以治病。我们相信在当时这个初代教会这样子的神迹奇事 是可能发生的，虽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从经文可以直接得到这个证明，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大复兴的时代，主要使用就是借着圣灵降临在这些使徒门徒的身上呢，来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在整个耶路撒冷城呢发生了。好，在这个时候呢，自然就引起了大祭司跟其他的人呢，就是撒都该门下的人呢，满心记恨。那我们晓得当时的犹太人分成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就是我们在福音书读到的，他们熟悉律法，但是被指责的就是会说不会做。那撒都该人呢，他们是属于这个身份比较高，通常就是祭司这些有官职的人。这个那撒都该人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所以呢他们就不相信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所以撒都该人看见大祭司跟撒都该人看见了这件事情，彼得在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情呢，就怎么样出于满心记恨，就把彼得抓住收在监牢里面。那我们前面读到福音书当耶稣 被大祭司捉住，然后被控诉，被扭曲，被抹黑，然后送到了这个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当时罗马的巡抚在犹太地的巡抚就是比拉多的这个官衙面前去经过审判的时候，比拉多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因为嫉妒耶稣所以才把耶稣送到这里了。所以同样的这个嫉妒记恨就是在这当中是不停的发酵造成一个这个逼迫的一个原因。那当彼得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到了晚上主的使者就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那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那这个主的使者把彼得领出来以后，就告诉彼得说你继续的在圣殿里面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这个主的使者并没有告诉彼得说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去避难，没有，他告诉彼得你要继续传讲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出来以后，那就进入天亮的时候就进到圣殿里面继续教训众人。那这个时候大祭司就要这个把彼得从监牢里面提出来要来审问结果发现呢彼得呢不在监牢里面这个监牢关得非常的妥当就是好像没有打开过的痕迹，那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但是门打开了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心里面就觉得很为难不晓得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那有一个人就跑来跟这个大祭司说你们关在监牢里面的人现在站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所以这个守殿官跟差役就赶快去把这个彼得抓来，但是没有用强暴的方法，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的百姓在听彼得的教训怕百姓用石头来打他们所以呢后来这个彼得站在大祭司的面前要来接受审问的时候大祭司呢就对他说我不是明明告诉你很严肃很严重的禁止你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教训人传道吗？你们现在把这个耶稣的道理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讲的这么轰轰烈烈难道你要让耶稣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你要让众人都知道说今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吗？好，所以这个大祭司就跟彼得这样说。那彼得呢就回答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熟悉的一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这句话我们很可以说得很顺口但是真正在执行上面是会有挑战的，你可能会面对生命危险的挑战，你可能会面对你财务被拿走，工作被剥夺的这种各样的挑战当时的一个社会是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社会当你不顺从人，不顺从大祭司，不顺从这些犹太人官长的时候，你可能工作就有困难可能就没有工作，生活就有困难。 所以呢，很容易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这当中啊，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啊，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彼得继续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主公已经叫他复活，并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将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是为这个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呢，不但所有的使徒门徒啊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圣灵呢也为这件事做见证。那圣灵怎么样做见证呢？啊，当然就是借着神迹奇事啊来做见证，来见证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刚才讲到说，这些大祭司哈、啊，就是撒都该人那一派哈、啊，他们就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所以这一点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所以公会的人呢、啊，听到这个彼得说啊，这个耶稣死而复活，就听了就更加的恼怒啊，就干脆想要把彼得给杀了啊，这个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右左边这个图画中间啊，有一个人站在这个犹太人的祭司长老当中哈、啊，这个人叫做加马列哈、啊，就是法利赛人加马列。加马列呢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他就站起来。啊，就说啊，你们先把彼得带到外面去，我有话对你们说啊。那加马列要说什么话呢？啊，加马列就从过去的历史来说明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要小心处理彼得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他说从前呢、啊，有一个人叫做丢大啊，他起来自夸为大，要跟从他的有400多人，但是这个丢大被杀了以后，跟从他的400多人就散了。好像归于无有啊，就啊这个啊这个就这个众人啊就四散了，就这个势力就不再存在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后来在报名上册的时候，报名上册就是主后第6年，他说在加利利有一个人叫犹大，他也起来啊，他也讲了一些话引诱百姓跟从他。后来这个犹大也死了，也灭亡了，那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都散开了。他就讲，加马列就讲这个关于过去的历史，有一个叫做啊这个丢大，有一个叫做犹大的啊。所以呢，他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劝你们公会的这些人，你不要去管彼得跟跟随彼得的，任凭他们。那彼得他们如果所作所谋是出于自己的话，出于人，将来就要败坏，就像刚才说的这两个人啊，像刚才讲的这个丢大跟犹大这两个人。那如果彼得他们现在做的是出于神，你们就没有办法来败坏他们。如果你们现在一直要攻击彼得，那彼得做的事情是出于神的话，那你们就是在攻击神。所以你们自己啊，千万小心啊，千万小心啊，要能够分辨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加马列啊，他的思想倒是非常的清晰啊，他能够很清楚的啊，把这个道理哈、啊、分析的明白。因此呢，这些众人听了以后呢，就把彼得给释放了。所以刚才讲到说，这个加马列啊，就是一个有名望的人，他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啊，那后来我们读到了这个扫罗啊，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哈、啊，我们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使徒啊，后来写了很多的保罗书信。那保罗的老师啊，就是加马列，我们从使徒行传的22章第3节，保罗这样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啊，我是在加马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者，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啊，彼得的老师啊，这个扫罗的老师呢，就是加马列哈、啊，从加马列那边学习严谨的律法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明白啊，关于加马列这位教法师的一些啊一些经历哈、啊。所以公会的人听从了加马列的话呢，就把使徒呢放了哈、啊，打了一顿，然后又警告他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彼得也释放了。那彼得离开公会，心里欢喜，但是 他并没有从此闭口不提这个耶稣、啊、他仍然继续的传讲耶稣，因为他认为现在因耶稣的名、啊、主耶稣的名 被逼迫受欺辱、啊、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值得荣耀的事情，是一个、啊、所以心里面很欢喜，就出去呢继续的不管在圣殿里在家里面不住的教训人传讲耶稣是基督、啊、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做一个复习、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使徒行传呢、啊、有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在每一章经文里面、啊、有这样子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章、啊、有一个怎么样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开始说方言，方言就是呢各国的话，各国的话。然后呢彼得就讲了一篇信息，因为有人说哎呀你们新年会做这个事情大概是喝醉酒，现在中午你们就喝醉酒，所以彼得就从约珥书来讲、当时这个约珥书的预言说圣灵会降临，现在呢就真实的降临、啊、在这个、啊、彼得这些门徒使徒的身上，所以就讲了一篇信息见证耶稣复活。那讲完了这第一篇的信息以后，有三千人信主，这个时候公会呢还没有反应过来，所以没有什么行动、啊、这个时候教会的光景呢就是众人、啊、就遵守使徒的教训、啊、一起交接、啊、交接就是 fellowship、啊、掰饼、啊、祈祷凡物公用、啊、这里没有一个例子哈、啊。第二波就是三章一节到五章十一节，彼得跟约翰、啊、在美门口医治的这个身来瘸腿的人，然后彼得、啊、讲了第二篇的信息，告诉大家医治的能力不是他，而是呢耶稣基督的能力，再一次的见证耶稣复活。这个时候信主的男丁、啊、增到五千、啊、增到五千，这增到五千是不是讲说五千人信主呢，还是从三千人增加到五千、啊啊、这里、啊、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那公会的反应呢就是把彼得约翰抓起来、啊、恐吓一番，告诉他们不得再传讲。然后教会的光景呢就是门徒呢、啊、这些信主的人就把田产也卖了凡物公用，那例子呢就是巴拿巴还有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啊、再来第三波、啊、第三波就是五章的十二节到四十二节。在五章的十二节到四十二节呢，那因为彼得在这个、啊、第、啊、医治瘸腿的事情、啊、发生完了以后呢，继续在耶路撒冷行神迹奇事、啊、圣灵借着他们行神迹奇事来见证耶稣是是基督、啊、然后很多人就得了医治、啊、这个时候并没有讲第三篇的信息、啊、结果就是信主的人越发增加。那公会的反应呢就是把彼得和众使徒抓来鞭打了一顿、啊、教会的光景并没有因此而停顿，而是呢他们继续在圣殿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这就是我们、啊、在、啊、从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读到今天第五章、啊、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情况、啊、以及这个敌对势力、啊、敌对势力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下一段呢，就是说、啊、当这个众人门徒、啊、都开始这个增加的时候，那么第六章的第一节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在教会增长的过程呢有外面的问题，那现在教会增长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个里面的问题，里面的问题呢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没有被照顾到、啊、所以他说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啊、所以当、啊、这个整个教会的一个情况大家都在努力传福音，那么、啊、也有人愿意把田产卖了拿出银子来供应、啊、这些其他人的需要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负责、啊、处理的人在当中、啊、那所有这些事情可能就会产生 像六章一节所说的，有人啊没有被照顾到。所以这个十二个使徒呢，就把门徒召集来说啊，那让我们这些使徒啊，这个不去传讲耶稣的这个神的道啊，跑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可以。所以呢，就怎么样呢？最合适的呢，就是在你们当中啊，能够选出七个执事啊，执事的人选呢，是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啊，派这七个执事呢，来管理这些啊，这个饭食这些供应啊，寡妇供应有需要的人。那我们使徒呢，就可以专心来祈祷传道，这个就是分工合作哈，每个人呢职事不同，分别啊这个配搭侍奉。所以呢，这个大家听了这句话都很喜欢啊，就拣选了这个七个人，其中呢讲到斯提反是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那这句话就是说，就拣选了斯提反是一个被信心和圣灵充满的。然后又拣选这个腓力啊、伯罗哥罗等等这些人来做这个啊执事啊，祷告就为他们按手祷告哈。所以我们有这个执事的就任礼，那牧师呢就是为啊这些执事按手祷告哈，就是啊开始他们的新的侍奉啊。那这个当中的拣选啊，这个拣选我们看见虽然是人在做这个拣选啊，但是在拣选的背后也有神的心意在带领。所以呢，每一个执事就任的时候是以按手祷告的方式，代表这些执事的侍奉是要向神负责，向神负责。所以我也跟啊所有的执事也谈过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也应该了解，当我们啊答应啊愿意出来做一个侍奉啊，我们是向神做这个承诺啊。如果因为环境的变化或身体的缘故觉得啊不能再继续承担这个侍奉的时候啊，也是一样，你跟上帝祷告，跟神祷告啊，来向神啊提出辞呈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好，所以呢这边特别讲到斯提反，因为接下来呢就是啊要讲到斯提反的事情。所以当他们做了这样子的安排啊，做一个有结构性、有组织性的安排，那接下来在使徒行传六章七节就说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甚多，也有许多祭司啊，这些也信从了这道啊，神的道大大的兴旺起来。好，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关于斯提反啊，关于斯提反的这个侍奉。所以这个斯提反他满得恩惠能力哈，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所以他不但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做得很好，在外面啊也得着很多的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这个尊重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起来要来反对斯提反啊，跟他辩论。然后斯提反呢用他的智慧和圣灵说话，我们刚才说拣选斯提反的说是一个有信心、有圣灵充满的人，对吧？他里面有从神来的智慧，跟众人辩论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到福音书啊，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出去啊，这个传福音宣教的时候，如果你们被公会抓住、被逼迫的时候，不用担心啊，你要说什么话啊，会有圣灵来帮助你啊。”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哈，斯提反啊，就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怎么样啊？出钱买人啊，就开始要做假见证，说啊，这个人呢不好，这个人呢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啊，亵渎摩西又亵渎神啊，那就开始说一些假的见证。然后同样呢，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文士啊，就突然把斯提反给抓起来带到公会去，那又以同样的说假见证，说啊，这个人呢不但说谤读、亵渎啊，摩西跟神的话呢，而且还怎么样糟蹋践踏这个圣所和律法啊。那我们曾听见他说哈，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啊。我们听见说什么，听见斯提反说这个啊，耶稣来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啊摩西教给我们的律法规条啊。所以这里面 看见攻击斯提凡的方式跟攻击耶稣以及攻击后来的保罗是同样的方式当你要攻击一个人你找不到证据那你就会用扭曲抹黑造假见证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人这也就是看出人心诡诈人心诡诈好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时候斯提凡就站在公会的面前接受审判那公会的人看着这个斯提凡哇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一样一点惧怕都没有好像天使的面貌就是那种脸上发光让人不敢直视不敢眼睛直接看的那种感觉大祭司就问这个斯提凡说果然有这些事吗那斯提凡就开始这个辩论那我们就看见在这里面讲说六章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所以斯提凡要来回答说这些控诉他的罪名说他是谤读摩西的话谤读神的话然后又践踏圣所又告诉人家要不要去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要践踏摩西的律法所以斯提凡根据控诉他的罪名他怎么样来反驳怎么样来做辩护呢我们看见这一大段的经文一大段的经文就是在第七章很长的一段经文呢就是从第一节到五十三节这么多的经文他从哪里讲起呢他从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被神呼召来到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地方开始那个时候神呼召他说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就来思想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哇这个五十三节的经文是斯提凡的辩论那重点在哪里就是说他今天怎么样来针对控诉他的三条罪名他怎么样来这个辩论呢他如何从亚伯拉罕一直说到后来的耶稣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辩论当中这个斯提凡要指出一个重点就是说从前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那些说预言的先知那些神的代表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嘛就是怎么样从前怎么样对待这些先知你们这些公会的人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在对待先知对待耶稣所以他就指责说你们这些公会的人是印着景象心跟耳朵未受割礼的人那我们知道割礼是一个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立约的记号那就是一个在身体上的一个小手术那心跟耳朵怎么样就受割礼呢那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讲到割礼曾经有一句话说割礼就是割除心里的污秽所以割礼虽然是身体外面的一个手术但是割礼的属灵含义真正的是在讲是要割除内心的污秽所以你要把心呢要洁净了你要把你的耳朵给洁净了那洁净了以后你才能够听到圣灵的话所以就指责你们这些印着景象心跟耳朵还是污秽的人你们是经常的时常抗拒圣灵的人所以他说斯提凡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意思就是说你们跟你们的祖宗一样迫害先知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迫害呢他们把预先传说那义者的人杀了那如今呢你们又把那义者给卖了当然这义者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然不遵守你们自己本身不遵守神的透过这个天使所传讲的律法这些预言你不遵守你反而来指责斯提凡说你反而来指责说我不遵守这个律法践踏律法所以这就是整篇五十三节经文的一些重点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初亚伯拉罕呢是住在乌尔乌尔被神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乡 啊，那亚伯拉罕呢就离开乌尔，就走到哈兰啊，就住在那里。然后呢，又从哈兰呢来到了今天这个迦南地啊，这个迦南地。所以呢，这就是神应许次第跟他的后裔，并预言他的后裔将来要寄居在外邦400年啊，寄居在埃及400年。后来神又赐亚伯拉罕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然后就看到整个以色列人历史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就是12支派。然后呢，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诗题反的讲了一大套的是历史哈，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约瑟，讲到摩西，讲到大卫，讲到所罗门啊，这当中也讲到这个啊，摩西领受律法，讲到所罗门建的圣殿，就是一一的要来反驳啊，控诉他的3条罪状啊。所以就讲到这个摩西哈，这个摩西就是百姓弃绝的人，百姓弃绝的领导人。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对摩西说啊，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呢？啊，就是不服摩西的这个带领。那神借着在荆棘中显现使者的手，差派摩西做首领，做救赎，把埃及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在红海，在旷野有40年当中行了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跟基督的一些共同点呢，都是一开始被自己的同胞弃绝，然后呢是被神差派要来救赎神的子民，但是以色列人却不听从他。好，所以在整个这么大段53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一些啊蛛丝马迹哈，有这样子的一些共同点出现。然后呢，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间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啊，像我的啊，这个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像摩这位摩西的，就讲什么，这个先知呢就是预表啊耶稣基督。那这个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啊，就指的是神，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那这个呢就是在反驳啊，说啊斯提凡谤读摩西的事情。那再来就是反驳这个斯提凡践踏圣殿啊，就是讲到说大卫在神的面前蒙恩啊，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后来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神完成了这个殿宇。但是呢，这当中有一段话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正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能够让我住在那里吗？这一切不都是我的手所造的吗？难道你可以造一个圣殿作为我的居所吗？所以这就是在反驳说斯蒂凡召见圣所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就指责啊，指责这些啊祭司啊，这些啊犹太人的领袖，说你们是应着景象，心跟耳朵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的人。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这样在做。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啊，把义者给卖了，把耶稣基督？那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那你怎么来指控我啊？指控斯蒂凡是召见召他。践踏律法呢？那众人听到了这里，听到了53节啊，已经从第一节听到53节了啊，这么多的这个话语哈啊。那这个时候，其当54节说，他们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就好像听到这里啊，指责他们是应着景象，心跟耳朵污秽的人呢啊，他们是逼迫先知的人呢，他们就激动起来。啊、非常的愤怒、啊、就要怎么样把斯提凡给打死、啊、这个时候斯提凡的论证就到这个地方停止了。所以接下来就讲到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他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斯提凡这个时候被圣灵充满，看见一个异象。那众人呢啊就不想再听下去，就捂着耳朵啊齐心啊，众人就说大家一条心，把 斯提凡呢推到城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这当中，这个我们都看见扫罗出场了，就说有一个扫罗啊，有个见证人呢，这个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字叫扫罗的前面。那见证人的意思，我们从《申命记》17:6-7知道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啊，来这个致死一个人哈。不可以凭一个人就做见证，所以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就开始丢石头啊。所以如果你记得福音书讲到啊，有人要陷害耶稣，就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呢就说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啊。那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犯罪，所以就一个一个的溜走。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见证人要先下手，开始拿石头丢啊，丢这个啊尸体反。可是呢，这个见证人是什么样的见证人？前面说过是做假见证的人啊，不是真正的啊，有这样子的这个证据。所以在打的时候，尸体反就说，主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啊。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哈。当一个人面对这个被石头这个打的身体疼痛流血的时候呢，还能够说，主啊，原谅他们啊，他们做的不知道。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说哈，在路加福音的23:34，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斯提凡也同样的说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说了这话就睡了啊，就是睡了就是死了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就讲到说，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睡了的人。这个时候扫罗又出现了，他说这个扫罗年轻人啊，非常喜欢这个斯提凡被害啊，因为扫罗就是认为怎么样，斯提凡是一个传讲异端的人，那传讲异端的人就是要被赶出去，要被处罚。那我们在启示录2:10讲到七教会的时候，其中呢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你勿要致死忠心啊，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啊。那我们再读这个雅各书也是读到这个说啊，这个啊生命的冠冕啊，生命的冠冕为什么样的人存留的呢啊，在雅各书的1:12，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呢，这个生命的冠冕这个字哈，也就是斯提凡名字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常会读到说啊，某一个人的名字啊，那这个名字呢在原文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斯提凡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冠冕的意思，所以我就还非常的符合他为义受逼迫啊，为耶稣而死，就得着生命的冠冕，因为他是一个至死忠心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又学到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好，那来到了8:1，就讲到说，从这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啊，大遭逼迫。所以呢，除了使徒没有离开以外啊，其他的门徒呢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我们就看到，在受逼迫的当中哈，这些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就往南走走到犹太，往北走就走到了撒玛利亚那就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那扫罗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扫罗开始做残害教会的事情，他大发热心认为信耶稣人都是异端，要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要把所有信耶稣的人通通除掉，来保护他们犹太教的信仰。所以呢，这些在逼迫当中因而分散的人就到各处去传道。那我们在这个8:1跟使徒行传的11:19就看见斯提凡殉道是福音向外传开的关键。我们读到这个 使徒行传一开始一章八节，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到传福音，要到犹太，要到撒玛利亚，到为我做见证，直到地极。那这件事情的发生，福音向外传开，是因为斯提凡殉道，因此门徒受逼迫，所以就向外就离开耶路撒冷向外面走去。所以八章一节说他们就去到了犹太跟撒玛利亚。那十一章十九节呢，又继续讲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就一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啊，所以福音就怎么样向外传开来。就后来一直保罗的三次布道旅行也是因为受到逼迫一步一步一站一站的呢往前走，就是看见逼迫呢是一个福音外展的一个动力外展的一个动力。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腓力的故事现在就讲到说其中一个门徒叫腓力，那腓力呢就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我们看见说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是往北走但是用的这个句子叫做下撒玛利亚，因为呢撒玛利亚的地势是比耶路撒冷低，耶路撒冷比较高，撒玛利亚比较低，所以圣经里面会讲说由高往低走叫做下，由低往上走叫做上，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腓力来到撒玛利亚那就在那边传讲耶稣基督很多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行的神迹就相信，所以神迹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指向耶稣所以不是要相信神迹，而是要相信神迹背后的那位神。所以呢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就被污鬼附附着有医生病了就得着医治，那个城呢就大大的欢喜起来，那个城就是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城呢有一个人叫做西门，西门本来是一个会行法术行邪术的人，西门呢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常常就是在让撒玛利亚的百姓很惊奇，说哇这个人好棒啊，有神的能力，就称西门是这个神的大能者那众人呢看见会行邪术的人就很惊讶很惊奇也都跟随会这样子行邪术的人。所以这个西门呢看见了，他们看见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很多人信主，西门呢自己也信了也受洗，他常常跟腓力在一起，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非常的惊奇比他行的邪术更厉害。所以呢在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使徒在耶路撒冷听到了这个风声听到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耶稣呢那个时候要往北去加利利的时候，还特别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跟一个妇人谈到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他们对撒玛利亚的人一个偏见的观念。那现在听到撒玛利亚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呢，就要派彼得约翰去那边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所以呢这个彼得约翰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原来腓力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没有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这个使徒就按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这个时候西门刚才讲到那个行邪术的西门看见使徒有这么大的能力按手就有圣灵降下那我不晓得说他们怎么看见圣灵降下是不是有一个记号，就像当初五旬节那样的一个记号发生，或者圣灵降下的人呢就能够行一些神迹奇事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叫做看见有圣灵降下。所以呢西门就怎么样这个要拿钱给使徒说让我也有这个权柄但我可以为谁按手祷告谁就可以领受圣灵。这个时候呢彼得说你这个心术不正你跟你的银子一起灭亡吧，你以为神的恩赐可以用钱买的吗？你现在这样说代表你在神的道上是跟你无份无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的心要对他做的事情才会蒙神悦纳。所以呢 彼得就对西门说，你应当懊悔你现在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啊，你心里面这个坏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彼得说，我看见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所以你赶快悔改吧。西门说什么？愿你们为我祈求，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那从这个上下经文上下文的关系里面就问这个问题，你认为西门有真心懊悔吗？听了彼得说这个话以及他的回答，你认为他有真心懊悔吗？大家自己去思想一下。所以啊，这个彼得跟约翰做了这件事情，又证明了主的道，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啊，路上呢也继续的在撒玛利亚跟一些村庄啊传扬福音。这个时候有一个主的使者起来对腓力说，起来，你向南走，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啊，那路是旷野。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啊，观察到一个重点啊，就是告诉腓力呢，你要到这个加萨的这一条路上去。注意哈，主是吩咐腓力去旷野，而不是到人多的地方。我们刚才读到说，腓力在撒玛利亚的侍奉大大的是一个复兴，很多信主的人看见腓力的啊神行的神迹跟传讲的道都相信了。这个时候腓力就好像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在一个很多人的地方侍奉啊，很受欢迎啊，这个整个事工的成长啊非常的大。但是这个时候主吩咐腓力说，你去旷野，他没有说你继续到下一站到人更多的地方，而是说你去旷野，你去旷野。那我们就看见这个吩咐啊，对腓力来说他也啊顺从了，所以他就啊去到了这个加萨的路上，就遇到一个埃提阿伯人，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啊，在埃提阿伯女王手下，他到耶路撒冷做完礼拜准备要回家了，他坐在车上就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啊。那我们在这里从下面的经文就知道，当腓力听见他在念以赛亚书的时候，知道他念不懂。所以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先要学会听，听到别人在说什么，听见别人信仰上的一些啊这个障碍，那我们听见呢，我们才能够掌握一个传福音的切入点，就像我们在这里学习腓力啊这个一样哈。所以我们看见啊，耶路撒冷在上边啊，在北边这个地方，然后呢左边啊左下方南边呢就是埃及，埃及下面就是埃提阿伯，就是古时啊，就是在今天的苏丹啊境内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预言是这样子的啊，那个时候在以赛亚书啊56章3到5节啊，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你不要这样说啊，就告诉外邦人你不要这样想啊，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就是你不要呢看自己看不起，说啊我不会得救恩，神不是这样讲。他说那些谨守我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情，照我所喜悦的事情去做的，持守我约的太监哈，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们知道太监是不会有儿女的，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的。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一段呢啊，以赛亚书56章的经文说到，最不被世人看重的群体，像是贫穷人、残疾人、太监，也要被拣选听福音得救恩，只要怎么样，只要他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好，这个就是神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就应验在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身上。所以腓力就啊，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就听到太监在念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要有一个啊警醒啊，我们要经常预备自己明白圣经。我们会遇到有人啊很渴慕了解圣经的话，就来问你说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就是腓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那这个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明白呢？就请腓力上车跟他同坐。那这个时候这个太监呢就说啊，这段经文是讲啊，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所以太监说啊，我读了这段经，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啊。那当然我们啊，从这个啊圣经里面知道，这一段话呢是讲到读的是以赛亚书的53:7-8，他就是耶稣啊，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啊，耶稣在被啊这个不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不会开口为自己辩护啊。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啊。耶稣啊沉默啊，不为自己辩护啊，不开口，因受欺压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有谁会想到耶稣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耶稣是代人受过，无罪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有罪的世人，要来这个还清啊，要来代赎犯罪的代价。所以呢，太监就对腓力说：“那请问一下哈，先知说这个话是指的谁啊？是指的先知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啊？”所以腓力呢，就从这个以赛亚书53讲起，对他传讲耶稣。所以，我们真的哈 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啊，每一年我们都要在圣经上扎根啊，我们对圣经的话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人问你的啊，就像彼得前书3所说的，我们要常做准备，当有人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啊把盼望的缘由讲清楚，把福音讲清楚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啊。那后来这个两个人就走到这个有水的地方，太监呢就说啊，你可以为我施洗吗？那腓力说啊，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啊，信而受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为他施洗。为他施洗完了以后啊，这个太监啊，这个施洗完了啊，腓力就不见了啊。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没有看见过腓力，他就欢欢喜喜的就回到这个啊刚才讲的这个苏丹的境内啊，苏丹的境内。那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啊，那个刚才是在往加上的路上，后来下一次有人看见腓力呢，是在亚索都这个地方看见腓力呢，在那个地方，亚索都就是旧约的亚实土啊，腓力士人的地方，看见腓力在亚索都啊传讲福音，一直讲到该撒利亚，然后就住在该撒利�亚。后来我们从使徒行传21:8-9啊，就继续的啊，腓力的名字就再一次的出现，从这个地方没有出现以后，下一次出现的地方在使徒行传21:8-9，说到腓力定居在该撒利亚啊，生了四个女儿都是信主啊，都是信主的孩子。好，那我们今天啊，就圣经啊讲解到使徒行传的8:40啊就结束了。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恩主，让我们是一个传道的人，让我们经常的常做准备，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当有人来询问啊，来渴慕啊了解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口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就像腓力一样，在讲的当中圣灵就要亲自做工，引领人认识耶稣，接受福音。主啊，那我们就是这个管道，让我们是一个祝福的管道，让我们是一个福音的管道，透过我们的侍奉啊，这样子的啊救恩传递给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是吧？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有这个承诺，有这个委身。谢谢恩主，祝福晚上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啊。